感谢主。好，今天是我们5779年的第一个安息日。那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有婚礼，所以大家看到棚子还在，我们会一直留到祝棚节之后。但上以色列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可能你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了。到十月的第一周之前，我们会把它整理收拾，然后十月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就没有了。好，感谢主。我们正在秋天的节期当中，吹角节，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会迎接赎罪日，在5天以后呢就是祝棚节。今天31章整个这一周的妥拉，我们只有这一章，算是很少的哈。那刚刚小明也为我们分享，其实他分了三个大部分，从31章的1到3节，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将要继承摩西的工作。在3节，31章的3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他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其实呢，神设立了约书亚，但是呢，是谁真正在前面引导？是神，他说他在他们前面，他会引导他们过去。神必引导以色列百姓，这是他自己的百姓，这是立约的百姓，这是属于他的百姓。那或许我们会要再回到前面一点，我们去回想一下，神为什么要领这一群百姓进去所说的应许地？我想或许已经走到五本妥拉里面的最后一个，所以很快我们要再回到创世纪。但是今天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创世纪15章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一切都是从约开始，一切都本于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创世纪15章的13到16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神所对亚伯兰讲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应验了吗？他们的确是下到埃及，在那里成了奴隶，服侍那一地的人，然后埃及人苦待他们400年，时候到了，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这40年就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生命记的这个阶段。所以神给他们的话一个一个在应验，神给他们约，告诉他们你们将要面临什么事情，你们将要被怎么对待，神其实都告诉他们了。我们再跳到生命记的第9章，第4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些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耶和华神认不认识这群百姓？认识的。他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我养狗第一个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什么叫做印着景象。你要绑着小狗，然后它很有力气的，它真的是用它的脖子在决定方向，我要往这里走，它要往那里走。那时候就像有孩子的人从孩子身上会学功课，那我是养狗也从狗身上可以学一学功课，什么叫印着景象，你要往东它就是要往西。神给他们这一块地，神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们好，是因为他们的恶满盈。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多少年给这一群迦南人去悔改，他们有多少机会。刚刚我在创世纪所读的，至少你看到400年，神不是好像拿着棍子就在那边，你一做错马上打下去，你一做错好马上开除了，好像公司一样，不是，他真的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可以等400年，400年当中等他们回头，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回头，以至于这个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被赶出去。神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你要当心，不要以为你好。因为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会受到挑战，他们会说你们的神就为了让自己的百姓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就把别人赶走了。不是，神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恶，他们的恶已经达到了我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仇祭是会达到神的面前一样的，我们的恶累积累积累积满盈到一个杯子好像水都满出来的时候，神他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像哥尼流这一个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认识的这个人，他的祷告他的仇祭一样，他祷告祷告，他救助需要的人，这些好行为也一样会累积在神面前，神都看见，神都纪念。那么我们也想到在创世纪里面，挪亚他预备了方舟，有一些统计说他大概预备了100年，他预备方舟100年，他一边盖方舟一边在做什么呢？他告诉人洪水要来了，神要用水来灭这个世界，就也就是说他在传悔改的福音。100年的时间，有没有人回头？很可惜就他一家人而已。所以神其实是给我们时间回转的，我们要认识神的做事方式，他会先预告我将要做什么事情，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但是时候到的时候，他所说的事情他必须要实行，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食言，他是公义的。好，那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31章的10到13节，刚刚就是讲到诵读律法的这个部分。特别想我刚刚小明姐妹也为我们提出了12节，在这里他说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申命记31章的12节，我们在出埃及记甚至在同样申命记的16章16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男丁1年3次上耶路撒冷去朝见他，在那个地方神只提出男丁，但是在这里很特别，他说每逢安息年7年的第7年，也就是豁免年，在耶路撒冷要诵读神的律法。什么样的对象要去听呢？神没有说只有男丁哦，他说男丁，然后呢男女孩子并且寄居的，你可以把寄居的想成是列国的人，以色列以外的人，神要他们通通都听见，你不可以推诿我没听到，他要聚集所有的，一定要听到，一定要学习。小孩子不可以忽略的，我们当中最大的孩子大概9岁吗？10岁吗？现在9岁。好，大家知道13岁的时候男孩子就要迎接他的成年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他必须在他13岁之前学习妥拉，然后在成年礼的时候他或许就要有一篇道讲出来了。是在我们西方，我们可能觉得20岁才是成年，但是在神的眼里13岁，犹太人他们是13岁就成年礼，这是很大的一个礼，是很喜乐的一个礼。他们在就是按照他们的生日，他们会去判断，如果你在这一周生的，你就在你成年礼的时候第一次你能够在会堂诵读那一段妥拉，这是固定的。你第一次在成年礼诵读妥拉是按照你出生的那个月份。所以我有时候会要求我们安排妥拉的姐妹，到了八月我都会要求她让我读一次，因为那是我虽然没有过，我们后来才是回到根源，但都可以查得到的。每个人按照你的生日，你大概在几年的时候是几月几号是你的成年礼，在那一个礼拜该读到的妥拉是哪一个，这是可以查得到。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去找。小孩子很重要，所以渐渐在我们当中，我们过节的时候我们要孩子一起坐席，我们不要忽略他们。或许在我们里面会比较困难，因为有语言上面的一些因为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都讲的日文，但是我们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带着这些孩子过节的时候一起过，不管做什么事情，听妥拉一起听，我们在这里学习，他们也在他们的小班级里面，他们也一样的学同样的进度的妥拉，绝对不可以忽视小孩子。小孩子他有一天会长大成人，所以教导是很重要。他们听了以后，不是听听就算了，这里讲听使他们学习。有时候你会觉得听了其实好像留不住的，还要去花一点时间去反复思想去学习。学习了以后我们会成为怎么样，我们会知道敬畏神。我们常常讲敬畏神，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你如果不知道神的话语的话，不知道神他的律例典章，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敬畏神，然后把这些活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行出来，就是在这里写的遵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很多时候会强调一切话，不是部分，不是选择，是一切话。我希望大家就是一起来关爱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以一个母亲的心、父亲的心来跟他们接触，来关爱。不要想说啊，那是这个妈妈的孩子，那个是那个妈妈的孩子，他们自己教就好了。我希望在我们团队里面的孩子，就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关怀他们。有做错事的时候，要告诉他你这样子不对，告诉他敬畏神。做得对的时候，我们要奖励他，要鼓励他，这个是很需要的，一定要鼓励。到了第三部分的时候呢，神告诉他们，你们有一天会背逆我，你们会不守我的约，这个是很令人很伤心难过的 一部分哦。在这里勉励了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讲的并不是所谓的匹夫之勇，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迎上去，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神有应许，神有话给你，所以你才可以刚强壮胆。神没有给你，你硬要上去的话，虽然也是刚强壮胆，但是呢，事情可能是不成就的，这是两回事，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很勇敢，但是要勇敢在神的应许里面。神有没有应许要带他们上迦南地？有，神既然应许了一定可以，所以一定要在神所应许的事情上面，你要抓住他的应许，刚强壮胆。在神没有应许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你白白的刚强壮胆，那后果就不一样了。摩西120岁的 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离开世间的时候，他再也看不到这群百姓了。所以神要他写一首歌来教导他们。我们都知道，如果话配上旋律是很容易留下来的，所以很多人喜欢用经文来谱成诗歌，或者是说你有些卖东西的，他们用广告曲很短，但是那些旋律就是好像那个唱盘坏掉了，就在那边唱唱唱唱唱，你不得已就留在你的脑里。感谢神啊，给我们音乐，给我们旋律，他要摩西写下这一首歌，但是呢，内容却是呢说他们的悖逆，内容却是说他们会违背神的约，所以至终祸患会临到他们。其实是蛮悲伤的一首歌。摩西他还要呼天唤地，虽然他死了，他已经看不到这些百姓，但是天还存不存在，地还存不存在？存在。他呼天唤地做见证人，见证什么？见证他们的不是。如果见证他们的好，那多好，见证他们的不是。整个的学习下来，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中保，他是一个代求者。当百姓看到摩西一直在山上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告诉亚伦，给我们造一个牛犊，然后他们就拜这个金牛犊。那个时候神很愤怒，神几乎要把所有的百姓灭绝。神跟摩西说，我让你的后裔承接这个大国，你让我把这个百姓灭绝了。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为百姓代求，诶，这么悖逆的百姓，神要给摩西好处。如果百姓灭绝了，摩西自己的子孙，他的后裔可以成一个大国，属神的。但是摩西没有要，他放下了自己的利益，他的心为了这群百姓，求神怜悯，不要发烈怒。他到山上去求神赦免40昼夜，按照犹太人说，他们在这40天里面，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刚好是赎罪日，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相信是赎罪日的时候摩西下山。然后神有没有赦免这群百姓？神赦免了，神听了他的祷告，就在Yom Kippur的时候。那么下个礼拜19号我们会进入赎罪日，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中保，是一个代祷者。犹太人在节期的时候会读一些特别的书卷，其实我们也一起在读哦。比如说逾越节读哪里知道吗？逾越节的时候会特别读雅歌。那再来呢，五旬节，五旬节应该还记得吧，我们读了什么？路德记，对。好，普尔节，这不是耶和华的节期，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我们也纪念，那犹太人他们也会欢喜快乐的。普尔节读什么？哎，以斯帖记。还有祝棚节，祝棚节应该是读传道书。这可以再看看，他们有一些会有加上去的。然后在赎罪日也有一个特别他们读的书卷，大家知道是什么哪里吗？今天其实我有请林子帮我们放上去哦。哎，赎罪日他们选约拿书，在赎罪日的下午他们就会聚集会读约拿书。约拿书大家熟吗？喜欢哈，他的故事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先知被鱼吃掉了，这是他们对约拿书的见解。确实是，而且呢还有一个童话故事好像蛮类似的，对，木偶奇遇记，我都怀疑他抄我们的圣经。有没有？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有一点类似。好，在赎罪日也读约拿书，那所以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我们比较少 讲到其他的那个书卷，今天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碰到一下，我们看一下约拿书，它全部只有84节经文，很短，虽然分成四章，但是只有84节，有人数83节，可能是希伯来文的节段不太一样。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亚米泰的意思是真理，所以呢，亚米泰的儿子其实就是真理之子，约拿是一个真理之子。约拿名字本身的意思是鸽子 dove 鸽子，那他只有在列王记下的14章23到25节那里，约拿出现了一次。他在耶罗波安的时代和以利亚、以利沙大概是同年代的人。约拿有一个使命，神要叫他去尼尼微去传一个悔改的信息，但是呢，约拿极不愿意。为什么尼尼微需要悔改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当人的恶达到神面前的时候，满盈的时候，什么就快要来到了，审判就要快要来到了。但是我们知道尼尼微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吗？同性恋，我想那是俄摩拉根。那他没有仔细想，或许也有这个恶在他们当中。他是亚述国的一个城市，亚述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熟悉吧。亚述国是第一个侵略以色列国的敌人，他们是很残忍的一群人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或许约拿心里极不愿意，就是因为这样子恶的国家是侵略我们以色列的百姓的国家，我为什么要去告诉他们悔改的信息？万一我讲了他们悔改，那神是不是就不降他的审判下来？那我讲的没有应验，我变成什么？假先知。所以约拿的心里可能他有种种的拉扯。好，第一个反应，我不要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尼尼微是怎么来的，在那个创世纪的第10章，创世纪10章8到12节，他说古时是闪寒雅佛的当中寒的儿子，古时又生林怒，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林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显，这就是那大城。尼尼微是这么来的。后来这个亚述帝国他们就侵略残害以色列，是有一个背景在这里。那约拿他不愿意去的时候，他就怎么这样？我把地图稍微红字的三个地点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尼尼微在右边，但是呢，约拿他往反方向，他往左边要逃了，他想要逃到他失去，躲避耶和华，躲得了吗？如果我们信的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他又是一位先知，躲得了吗？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读诗篇139篇，你躲不到的，你到哪里去神都在那里。你在想什么？你的舌头上的话还没讲出来， 神已经知道了。诗篇139篇，我很喜欢这篇诗篇啊，它也有诗歌，哪里都躲不了，隐藏不了的，神他都知道。所以他往他诗的方向那边去的时候，从地中海，从大海那里，从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神使海中起风，这是神做的事情。然后狂风大浪，船就开始颠簸颠簸。大家搭过船吗？搭过船？有没有遇到船难？没有。我希望我们这次到了加利利的海是很风浪平静的。哈利路亚。地中海那个时候风浪已经大到每个人都起来，然后不管你信的是什么，赶快求告你们的神吧。不管你信的是谁，赶快求告你们的神。你知道地中海那一带他们有一个神的，他们信一个鱼神。于是鱼在希伯来文里面，我没有时间把它打上去，它叫 duck， 不是狗哦，不是英文的狗，它叫 duck， 这是鱼，这是单数。鱼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没有单复数，英文也没有，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阴阳，然后复数单数。这个鱼神其实在圣经里有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是蛮有趣的，就在非利士人他们的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1-5节，这里讲到的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有一次他们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竟然把约柜抬出去了，所以约柜就被非利士人夺走了。那非利士人怎么安置约柜呢？我们看第5章1-5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这个就其实就是 duck， 就是鱼神的庙，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早，雅什图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人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图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这是他们的鱼神，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就像人鱼这样子 duck。我相信很多在船上的人，他们大概就是求鱼神了。在中东，他们相信哪一个神有能力，就是能够制服海平静的，这样子的神就是有能力的神。好，在这里他们就求告他们自己的神，然后竟然看到约拿他就在船里面睡着了，就把他叫起来，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啊，你还在这里睡觉。然后约拿在第9节，他蛮有趣，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他也不说我是犹太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和地之天上的神。他告诉这些人，希伯来就是过大河，你在右边一点你会看到有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是过了幼发拉底河那里过来的人。他还告诉他们，风浪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神使风浪大作，因为我不听他的命令，我要往反方向去了。他们的思想是现实的事情跟邻里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看到风浪，他们相信是邻里的变化。有些人，风浪就风浪嘛，不会，不要跟属灵的事情搞在一起。 但是对希伯来思想来说，我们不是这么看的。你看到地震，你看到大水，你看到风浪，神在告诉我们一些属灵里面的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必须要警醒。那怎么样才使风浪平静呢？他告诉他们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就好了，风浪就可以平静。但是这群人很有趣哦，十三节，这群人说，然而那些人接力荡桨，要把船弄岸。他们好像不忍心把他就这样子丢到海里，觉得他一丢下去大概马上就这么大的风浪大概就死掉了，不能存活。他们就想办法，很想把他开到岸边，然后让他上岸。但是呢，没有办法，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所以这些人祷告了，他们向耶和华神祷告了。既然这个约拿他说他的神是让这个风起来，让浪起来的这个神，而且是创造的，那我们就向他祷告。他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丢到海里去了。丢到海里去以后，神安排，又是神，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其实他没有说是什么鱼，很多人把它化成鲸鱼，因为鲸鱼是最大的，但是鲸鱼是哺乳动物。大家看过 大白鲨的电影？看过？没有看过可以想象，当一条很大的鱼它张开嘴巴到你的面前来的时候，它其实很吓人的。风浪大作，然后鱼来了，把它活活的吞了。然后约拿呢，他好像是糟烂了，更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了。但是其实我们觉得他好像糟烂，他是被神保守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密室，我觉得他好像进入一个小小的空间，好像一个密室，他在那里开始寻求神，开始跟神祷告。但是呢，在第二章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悔改的内容。我们看一下第八、第九节，第二章的八跟九节。好，或许我们从第七，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有一点点像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不是很明确知道约拿是不是真的悔改了，他好像还是他们是这样，但是呢，我是这样子。之后呢，神吩咐鱼把它吐在旱地上，感谢主，不是吐在海里，吐到旱地。但是这里他也没有清楚的说，是就吐在尼尼微那边的呢，还是远来的约帕？约帕我们去过的一个海港。如果他还是被吐到别的地方，约拿他还是必须要再一个旅程到尼尼微。如果他直接就是到尼尼微了，那感谢主，他马上就可以去跟城里的人传讲了。约拿所传的信息很短，这次虽然他顺服神，他去传讲了，他只讲了两句话，第三章第四节，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他也不多说了，好像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有些人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好像是发生在秋天，但圣经是没有明确的写。他们觉得发生在秋天，而且呢，这四十天，一入月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第四十天，第四十天是赎罪日， 好像是到第40天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所以在那之前，约拿你要赶快去传悔改的信息，让这些人可以回转向神。结果呢，尼尼微人有没有听了他的悔改的信息？又从王到他们的牲畜进食祷告，悔改他们的罪行，行为也改变了。所以神看了以后，神他就决定不降祸与尼尼微人。为什么我们会猜测说这可能是在秋天，可能是在赎罪日呢？因为约拿在那之后呢，你看他搭了一个棚子，诶，好像进入他自己要进入住棚节了，他搭了一个棚子在那里。我们知道神要他们搭的棚子，其实就是说它上面是不能全部盖满的，是要枝叶上去，你要晚上看得到星空的，纪念神怎么带领他们这一路从埃及出来，神怎么引导他们。他搭了棚子以后，其实已经有一点影子了，但是神很顾念他。你看神还叫一棵蓖麻长得比他还要高，所以他的影子上面又一个很大的遮盖了。蓖麻这个植物，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选择蓖麻，大家对蓖麻熟悉吗？我只有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个植物，我不认识它。据说它是很有毒性的一个植物，很多个部分通通都有毒的，只有它的果仁没有。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会产油，在石油缺乏的时候，有人是种大量的蓖麻，然后取它的油来用。所以看起来它的毒是可以致死的，小孩子你不小心去吃到他的东西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成人也一样哦。他说他的你看不出他一个好处，但是神使这个蓖麻长起来的时候，哇，约拿很喜乐。他心里虽然看他盖的那个小棚子或许是在蛮高的地方，就远远的高高的看神怎么去对待那一个城。我已经讲了悔改的信息，好，神，那我看你做事了。你觉得约拿是希望神降祸呢，还是希望尼尼微人得赦免呢？约拿，我想是他很可惜，他的心或许跟摩西是不太一样，他希望看到他们罪有应得啊，这才是公平的。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也像约拿一样，这个人是欺压我的，他对我没有公平，所以你降罚给他好了。但是神的心跟我们是不一样。在福音书里面，其实耶稣他自己也提到约拿的故事。耶稣讲到挪亚的时候跟末后的世代，耶稣也讲到约拿的故事和末后的时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6章，马太福音16章三四两节，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机，除了约拿的神机以外，再没有神机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另外还有一处啊，也是在路加福音11章。29到32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自己也提到了约拿的神迹，耶稣说他的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我们现在的世代何尝不是呢？我们求神迹，我们觉得我们认为的神迹才是神迹，但是耶稣所讲的神迹或许跟我们所讲的神迹，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约拿是真理之子，但是耶稣他自己他就是真理，他自己来传讲悔改的信息，他只讲父神所讲的，他只做父神所做的。悔改会不会改变过去？很可惜，悔改并不会改变我们的过去，过去已经是过去了，成型了。但是悔改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你悔改，你的未来是会不一样。我悔改，我的未来是会不一样，但是过去改变不了。我希望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神不救，也没有一个人神救不了。尼尼微人他们是很邪恶很残忍的人，是神自己的选民的仇敌，但是神竟然还是要他们得救，这是神的心。我想或许我们回到以西结书，先知书，回到以西结这个经文，其实曾经给我很大的震撼。以西结书我们先看第三章，十八跟十九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人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他有他要做的事，我有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我们必须要知道我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同样在以西结书，我们跳到后面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二十四，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二十五到二十七，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义行 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二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这是神的法则，这是神的心，他不喜悦恶人死了，或许他可能是很邪恶。神希望他们听到悔改的信息，神希望他们回转得救，这是神的心。我们常常要公平，我们常常要真理。神的公平，神的真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你不能往一边行。而且审判是属于耶和华，审判不是属于我们。摩西是一个好的代求者，他是一个好的宗保。亚伯拉罕也是，他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的时候，他也是跟神一直在，如果只有十个人呢，如果只有五个人呢，他一直在为这些人代求。我觉得今天神把我们放的位分也是一个代祷者、代求者的位分，神与人当中的宗保。从已入月，我相信我们就开始预备了一个悔改的季节、月份，王在田野，是我们可以寻求的时候，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我们当寻求他，一直到40天赎罪日要来到，也就是下个礼拜的19号。赎罪日不是为那一些仍然想要在罪中里打滚的人所有的，赎罪日是为真心想要再次在神面前与他调整关系、与神和好的人而有的。不止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也必须要代求。逾越节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单位，但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不再是小小的单位，这是以国家为单位。约拿去告诉整个尼尼微城的人，而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自己的国家，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或是我们正在居住在日本，这是一个你可以为国家整个国家做代祷性的，做认同性的悔改认罪，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国家的祷告的一个机会。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赎罪日，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再一次的省察自己，也求神光照我们，把他的心给我们。当我们有他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那，我们才能去爱那你说是不可爱或者是不值得爱的人，是不是？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设立了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指向耶稣基督。这节期的次序，每一个都有它重大的意义。我们要经过赎罪日，我们才能够进入祝棚节。主，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祷告殿里面的这个棚子，它的四个支柱就像是耶稣的宝血流淌下来，谢谢耶稣，你的宝血大有功效，谢谢你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可以有一条路回到父神的里面。主，谢谢你在秋天的节期里面，求你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与你更靠近，让我们的灵更苏醒、更敏感、更能够摸着你的心，更能够按你的心意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周围、为我们的国家、为你要我们祷告的事情来祷告。主，过去我们做的不够，但是谢谢你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这一次的节期 我们思念你，我们宝贝每一个节期，这是你所设立的。谢谢你把我们包围在你的约里面，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今天的信息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都封锁，主成为种子，求圣灵时时来提醒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你的话确实是不难行的。愿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成为馨香的祭。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